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移转定价服务职业会计师林智仁 Sean。
嗨，大家好，我是移转定价服务的经理郭怡晨 Betty， 很开心今天到 EY 税务轻松聊。Sean， 最近啊，不管在协助客户设计集团供应链，或是复合关系人交易合约时，常常都被客户询问应该选择哪种国际贸易条件比较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ncoterm。这些交易条件通常都是业务单位去谈的，他们对于这些交易条件会对公司造成税务上有哪些影响，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今天是不是从这些国际贸易的条件切入，聊聊他们对移转定价及国际租税有什么影响呢？
好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哦。移转定价常常被认为只是在讨论各个国家保留几 percent 的利润，但事实上呢，一个交易如果要能落地执行啊，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学问哦。除了我们常说的功能风险配置之外呢，交易个体的权利义务划分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哦。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国际贸易条件在内了。那 Betty， 你知道国际贸易条件的目的是什么？实务上又有哪些常用的 term？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啊，我知道国际贸易条件主要是规范产品的风险移转时点跟相关的运输保险成本的归属。如果先不讨论运输的形态啊，其实可以简单分成三大类，包含 X-word、F-term 跟 D-term。 X-word 呢其实就是出厂交货， F-term 是起运点交货， D-term 呢就是目的地交货。平常我们很常听到的 FOB Free On Board 就是卖方将货物装卸在装运港的船上之后，货物的损坏风险就移转给买方了。除了装卸货物的费用是由卖方负担之外，后续的运输及保险费都是由买方承担。
没错，也就是说这些条件的设定除了会对货物交易的移转价格造成影响，也同时会跟买卖双方存货风险的承担、风险移转时点的判断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就会跟移转定价产生密切的关联了。举例来说，实务上我们常常见到跨国企业集团呢，采用所谓的有限风险配销商的模式，目的呢是希望透过降低配销个体的风险，而能将它的利润降低。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如果它的进口货物采用的是 X-work 或者是 FCA 的 term， 那就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了哦，因为在这两个 term 底下呢，买方也就是这个配销商，它的存货风险在所有的 term 里面将会是最高的哦，这样就比较难说服说它是有限风险的配销商。对担任买方的有限风险配销商来说，进口的 term 理想的状况是应该是采用 D term， 像是 DAP、DDP 等等。如果不是 D term 的话呢，实务上至少应该是要 CIF， 也就是尽量能够减少买方因为货物运输时间距离所产生的潜在存货风险，才能够合理的主张它在存货风险方面是的确是比较低的哦。只不过呢，实务上如果是采用 D-term， 又会对卖方产生一些税务的问题。这是因为货物所有权呢是在买方的境内移转，所以从所得税的角度来看呢，卖方在买方国家就很有可能构成了常设机构，或者是被认定产生当地来源所得的风险。举个例子来说，像是美国的 IRS， 实务上就有可能认定卖方在美国境内产生有效关联所得，也就是 ECI， 进而主张相关该笔交易应该要在美国课税。这是集团在设计移转定价政策时最好能够事先想到并且预防的问题。
对，这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个台湾药商客户，因此要在美国进行 1120F 的所得税申报。他们的产品需要在美国进行充填包装，但是客户是以台湾个体作为美国当地 CMO 的委托主体， 采用的 term 就是用 DAP 进口，而且在整个进口充填的过程中啊，产品的所有权都还是归属在台湾的个体，是在加工成制成品之后才将产品转售给当地的关系企业。客户因此就需要在美国申请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简称就是 EIN， 并且要拆分出在当地的营业活动相关的成本跟费用去进行所得税的申报。那虽然客户当时其实是在发展阶段，所以他在美国补的税额其实并不大，但是因为在美国缴的税呢是不可能拿回来台湾抵的，所以对客户而言一定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是啊，而且如果集团的业务遍布美国各州，还要考量各州可能不同的税制跟预缴的规定哦，并在美国按时申报纳税，这对有些客户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小工程哦。所以可以的话还是尽量避免采用 D10， 稍微减少公司在美国被认定从事营业活动而产生来源所得课税的风险哦。
诶，那 Sean， 就像近年有很多台湾公司为了满足客户端的需求，在海外设立发货仓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呢？
如果产品的终端市场在欧美，然后台湾公司在当地又没有配合的外部经销商，这个时候公司的营业活动势必得要深入当地的市场才能够经营客户。为了避免在当地构成常设机构，或者是被认定有当地来源所得，最好还是在当地成立公司来进行相关的营业活动，并将当地公司纳入集团的供应链中。有时候啊，与其担心被当地税局认定为常设机构而进行补税，不如就设立一家公司在当地营运，还可以事先规划并保留合理的利润在当地缴税。当然，这部分还是要考量集团在当地营运成本跟效益而定哦。
诶 Sean， 那在当地营业活动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设立一个当地法人主体了吗？
好问题哦，这就涉及了我们怎么认定盈利事业在他国有构成常设机构了。常设机构的门槛哦，并不是一成不变哦，经常会受到当地法规以及国与国之间是否有租税协定等因素的影响。像是租税协定中所谓的准备或辅助性活动，通常就会是常设机构的例外条款。准备或辅助性活动指的是这些活动不应该是企业创造利润的主要因素，也因此才能够被排除在外。举例来说，像是储存、展示、交付货物，或者是储存待加工的货物，又或者是单纯替母国企业从事情报搜集等等。同时还是要看这些活动在价值链分析中是否是属于重要的活动，特别是像是代表母国企业在当地进行合约的签订，这在实务上普遍不能被接受是属于准备或辅助性的活动。
诶 Sean， 那除了所得税以外，国际贸易条件的设定对间接税也有影响吗？
当然啦，像是欧盟国家的增值税率非常的高，如果在当地有营业活动的话，增值税的课税是以交易总额为基础哦，被补税的话金额会是相当的惊人。因此呢，我们提醒台湾公司哦，如果有在欧盟境内销售货物，会需要在当地进行营业登记，并依规定申报纳税。特别是有采用 DAP 或者是 DDP 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进行讨论，重新调整供应链的安排。
确实，交易中看似小小的差异，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税务效果。在取得税务意见前，还是必须要跟税务顾问进行详尽的讨论。那还有什么议题可能也会跟国际贸易条件有关呢？最近很红的 CBAM 是不是也跟国际贸易条件有关啊？
没错，我们之前在 Podcast 中有说到，为了将 CBAM 涵盖的货物进口到欧盟，进口商需要在每季的4月底与每年5月底之前呢，分别申报上一季度跟上一年度进口货物的迁入碳排放量。由于整个申报的程序相当的复杂，客户可能会觉得当进口人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哦。我们就有观察到欧洲的客户开始要求台湾的公司来担任进口人，并将交货条件改成 D10 的情况哦。
对，如果将交货条件从 FOB 改为 DDP 或是 DAP，卖方就要负责将货物运送到通关后的仓库，甚至是买方国内指定的地点。 这样台湾公司就需要负责进口报关的作业，然后承担相关的义务。除了需要承担相关的税务成本之外，还有买方国内的运输成本之外，光是申报 CBAN 就是一大挑战了。
嗯，而且不仅如此啊，过往呢，台湾公司出口货物到欧盟或者是美国，如果采用 FOB 或 CIF 进行交易，不论一年出货几次，只要货物从国内海关出口后，存货的风险就已转给了买方，台湾公司直接可以认列收入。一旦交易条件改变，台湾公司在整个跨国供应链过程中呢，因为交易期间变长，销货收入认列的时间也拉长。因此呢，公司在跟客户进行订单洽谈的时候呢，还是要考量这些可能产生的成本及风险。长期而言呢，这些可能也会对公司的商业以及投资策略呢产生一些影响。
只是透过一个交货条件的修改，除了会垫高卖方的出口成本，影响移转价格的设定之外，又可能产生如前面所说的移转定价啊、常设机构及当地来源所得的问题，还有各种潜在关税、营业税及法律遵循的议题，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耶。
是啊，这些议题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哦。因此我们需要完整的了解公司目前的营运模式以及未来的规划，才能够提供最适合的移转定价政策的设计还有供应链的解决方案。
感谢Sean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国际贸易条件可能影响的面向，相信各位听众也跟我一样收获满满呢。之后啊，在合约或者是报关单上看到这些条款，是否也会眉头一皱，觉得案情不单纯呢？其实 Incoterm 还有很多种条件，我们今天只是概述其中几项概念，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合作的报关行了解。当然啊，在跨国交易的涉税议题中，也欢迎大家随时跟安永的伙伴们进行讨论。感谢大家的收听，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